旅行意味着改变，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当位好旅人，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了星岛中文电台的网络电台节目好旅人，我是曾志宁。好旅人是在每个星期二下午一点新闻之后播出，除了在星岛中文电台的网络广播中可以听得到，在 Podbean Podcast 频道里面呢也能够找到好旅人，期待能陪伴大家有幸福旅程的规划，即便还没有能够马上成行，也能够透过好旅人节目多认识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特色，或是如何订机票、车票、旅馆、租车、门票等等的相关讯息。在第一季节目里面，我们畅游了浪漫爱琴海，除了雅典也去了像是米克诺斯岛、圣托里尼、克里特岛、罗德岛、帕特莫斯岛等等。那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旅行好久了，那么这一回呢，我们要回到希腊本土的陆地上，一同走访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故乡奥林匹亚。奥林匹亚是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靠近西边的小镇，离首都雅典有将近300公里，坐车大概5个钟头左右就可以抵达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呢是属于埃利斯山的山林小镇，有2条河流通过，整体的环境呢非常的翠绿清幽，处处可以看到橄榄树、柏树、桂树，这里人口呢大概10000人上下。而早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呢，在这个特别的环境就成为是祭拜天神宙斯的地方，而且呢从西元前776年起就在这里呢举办了运动比赛，成为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那话说呢，离现在大概是2700多年前，当时的古代斯巴达人呢，他想要来荣耀万能的众神之王，也就是宙斯哦，所以联合了多个希腊城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场的奥林匹亚竞技赛，同时呢也约定了是以4年为一个循环来举办祭祀宙斯的体育比赛，也可以算是庆典活动，来表达对于神祝福的渴望。那也通过这大大小小的竞技活动强调他们对于体能还有健康的追求。同时呢在奥运比赛期间，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要停止彼此之间的战争还有冲突哦，大家能够放下心结，聚集到同一个竞技场上呢来进行和平的比赛。那可以想见的，每个城邦也期待让大家知道自己城邦的强盛还有优势，那透过选拔出来的参赛者能够顺利的夺冠，带回来属于自己城邦的荣耀还有光芒哦。那这样的祭神体育竞赛也就在奥林匹亚从西元前776年一直持续到西元393年，大约有1100多年的时间不间断的举行。而这个古代奥运会呢，一直到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执政之后呢，因为这位皇帝他是大力推广天主教，认为奥林匹亚的运动会是祭祀宙斯哦，属于异教徒的活动，下令废除。于是呢，古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也就停了1500多年，一直到1896年，现代的奥运才在雅典重新展开。当抵达了奥林匹亚的巴士站，到奥林匹亚的遗址呢，大概就是顺着指标走，10分钟左右就能够抵达了卖门票的票口，门票费用是12欧元，在淡季里照旧11月到3月之间呢，也是半价6欧元。那门票可以看到包含了古奥林匹亚的遗迹，还有博物馆两大部分。那整个逛完呢，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那在古奥林匹亚遗迹的部分，包含了有神庙、 纪念碑、祭坛、剧院、选手村、洗澡的大浴场、议事厅、角力学校、雕像等等哦。不过呢，要请大家想象一下了，就是透过这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之后，在您眼前出现的也就变成是地上大大小小的石块、石柱等等，的确是需要您的高度想象力来搭配当地每一个建筑物前的告示牌，上面呢会显现出现在还有过去的图像哦，来想见2000多年前这每一个建筑物的样貌。整个奥林匹亚的这些古遗迹经过了地震还有人为的毁坏，其实该说是全毁了，而且呢也全部都埋到地底下了。那一直上到了西元18世纪才开始有人们来建议开挖这个考古遗址，尤其是英国还有法国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呢就进行了探勘的工作。但是还是要到了19世纪以后，就是1875年的德国考古学家们才开始以系统性的开挖工作，全面整理奥林匹亚的遗址，把挖出来的文物部分整理还有陈列在一座新建立在整个古遗迹旁边的博物馆中哦。那根据了过往希腊史学家们所保留下来对于奥林匹亚的描述哦，所以开挖出来的这些建筑还有文物其实都能够跟这些古代希腊史学家们的东西呢对照起来，也就成为我们现在去造访奥林匹亚时能够有这么多惊人的景观。而这些重见天日的古迹呢也就造就了停办了1500多年的奥运在1896年的雅典复办现代奥运会。那在现在的奥运比赛呢通常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间，竞赛项目呢也多达数十种，但是回到了古代的奥运呢会期短了许多，前后大概就5天，那当中还包含了祭神啦、颁奖啊、庆祝的时间，所以实际上竞赛的日子呢大概就是2天。而体育项目的数量也比现代奥运会呢少了很多，那起初的古代奥运会从第1届到第13届也只有田径赛的项目，后来陆续加入了拳击、搏击、摔跤、战车竞赛、赛马以及呢5项全能，这5项包含了跳远、掷标枪、掷铁饼、场地跑、摔跤等等的项目，而且呢参赛者是只有男性选手能够参与，女孩子连当观众都不行。而且呢参加比赛这些男选手是裸体上场的，请您不要怀疑哦，选手是不能穿衣服，不过可以在身上涂满橄榄油，让肌肉线条看起来更明显更好看。比如说您看看现在的健美先生，您就可以想象到了。那这个不穿衣服比赛的情形呢可以从当时留下来有关于运动比赛的雕塑或是大理石像都可以见到裸男哦，而且搭配文献呢也能够证明当时呢都是裸奔的情形哦。那当运动员获得胜利时，古奥运大会给他们的奖品不是奖金，而是呢橄榄枝以及带有和平意味的橄榄桂冠，就是用精神鼓励大过实质的奖励。不过当这些运动员回到自己的城邦之后，可能还是会有城邦给予的奖金或是呢树立他们的雕像，有这样的可能性。而提到了作弊的部分哦，那我们知道说现代的奥运呢在比赛前的药检就是个药物检查其实非常重视的哦，而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奥运也同样的非常看重运动员的诚信行为，运动员也是要发誓遵守运动的规则，那如果发誓后在比赛中被判有严重的犯规或是作弊，运动员就会被罚款，还有他们的名字、犯规的缘由以及罚款的金额会被刻在大会入口处有放了16尊天神宙斯雕像的底部哈，那所有经过的人们呢都会看到这些不诚信运动员的名字，透过像这样的惩罚来避免运动员有舞弊的行为，让这些不诚实的运动员呢真的是会非常没面子的被公布出来哦。那听了这么多与古代奥运相关的故事，当我们到了奥林匹亚的奥运场地古迹到底能够见到什么呢？休息回来之后与您分享。 旅行意味着改变，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当位好旅人，我们出发吧。欢迎您回到好旅人节目，我是曾志宁。在这一回的爱琴海之旅，我们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比赛的场地，也就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靠近西边的小镇奥林匹亚。在这将近3000年前呢，是属于祭拜天神宙斯最重要的地方，也正因为祭祀的诸多原因，运动竞技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想想古代的希腊人真的不得了，除了之前几集节目下来我们提过他们高度文明下的文物还有建筑物，那古代希腊人也了解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人需要运动，不止自己运动，运动可以成为彼此之间的竞赛，而比赛时呢要讲究公平竞争，再更进一步呢把运动竞赛的活动呢献给天神，因为神仙也爱看比赛啊，看看谁比较强壮，谁跑得比较快，锻炼得比较扎实，而且可以控制自己的紧张，在比赛里面呢能够继续有好好的表现等等。这从2000多年前的希腊人们就懂得这些道理的。而在这个古代奥运比赛的遗迹里面呢，自己最喜欢的也就是田径场。这个长200多公尺，宽约30到35公尺的田径场呢，您真的能够下场去跑一下哦。有着用石头排列着延续成一条线的起跑点，非常容易辨认。那跑到另外一头呢，大概是193公尺，也就让我们可以想象呢自己是千年前的运动员起跑。而且呢裁判的座位区以及颁奖台也非常容易能够辨识。那么在2000多年前呢，这里四边的斜坡上可以容纳4万名的观众哦。而在入口的地方是以石块搭建出圆拱形通道的造型，所以当自己走入这个圆拱门，还有之后20公尺长的这个通道，宽阔的田径场呢在眼前出现，仿佛呢也能够听到群众们的叫喊声哦，在耳畔响起，真的是非常的酷哦。那除开田径场，对于现代奥运来讲最有关联性的是在整个古迹里面的希拉 Hera 的神殿。希拉是宙斯的妻子，他的神殿呢是在整个奥林匹亚的古迹中最古老的一个，那是在西元前600多年前完工的。那在罗马时代呢成为存放宝物的地方，包含了奥运得胜者的桂冠啦，城邦休战协议的铭文盘。那这个希腊神殿到目前呢还剩下三根石柱哦，所以在每届奥运开始前呢都是会在希腊神殿前举行采火的仪式，也就是由11位穿着古希腊白色服装的女孩子在神殿前的祭坛以凹面镜聚集阳光点燃圣火。那这个圣火接下来就会以接力的方式传到那一届奥运主办的城市，那这是大家每每在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会有这个圣火传递还有点燃主场地的圣火，像这样的情形一直到了这一届奥运比赛全部结束闭幕时呢才熄灭圣火。那像这样的圣火仪式也是传递了数千年。那当现代奥运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那一年呢，也就是由希腊神殿开始了点燃圣火的传统，也就让希腊神殿更添增呢在奥运比赛上的重要性。奥林匹亚既然有着祭拜宙斯的传统，自然也会有宙斯神殿。宙斯神殿是在西元前470年开始建造，花了15年的时间完工。它曾经是奥林匹亚在2000多年前最重要也是最神圣的建筑。那根据记载呢，当时的宙斯神殿的基座呢是64层以28公尺，短边有6根石柱，长边有13根石柱，那每根柱子呢有17公尺高哦。而且这柱子呢都非常的大，它直径大概就有 2.25 公尺，所以您可以想见到这柱子是多么的大。那透过这些数字呢也能够让我们想象一下 整座的宙斯神殿是多么的宏伟。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宙斯雕像，大概是4层楼高哦，是用黄金、象牙还有各种宝石呢来打造。那正因为是非常的华丽，那这一座宙斯的雕像呢，曾经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然而呢，就是在西元456年，当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哈，就之前是一世，取消了奥运会的举行。那到这儿子呢，狄奥多西二世就下令要破坏整个奥林匹亚运动园区之后呢，这座宙斯雕像的命运就在数度漂泊以及大自然的地震火灾之后呢，就消失不见了。而原先的宙斯神殿，当您今天如果去的时候会看到的，就只剩下一根石柱，还有许多原先的地基碎石散落在一地。虽然是这样，您还是可以想见哦，当初整个宙斯神殿的面积是非常庞大的。而在整个奥林匹亚的古迹里面，保存最好的是离整个古迹入口处非常近的费利佩欧圆形神庙。那这栋建筑物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费利二世，他在公元前338年开始建造，那在亚历山大大帝即位时之后完工的，用来纪念击败雅典联军。那整个费利佩欧的圆形神庙原先是由18根的艾奥尼亚柱呢来撑起哦，那中间有收藏着亚历山大还有他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的黄金象牙雕像。不到现在您可以看到的也就只有剩下3根的柱子以及圆形地基，让我们来想象过去呢这个圆形神庙的模样了。除了刚刚提到的3个神庙建筑，在奥林匹亚的遗址里面呢，您还可以见到让自己很印象深刻的，还包含了角力学校。那这是在西元前3世纪盖的哦，到现在呢，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的石柱，非常整齐的排列。虽然呢，这些石柱不像神庙的石柱那么的高耸，但是也已经非常壮观了。那这个角力学校是让当时的运动员能够在学校里面练习摔跤，还有拳击。那学校旁边就有洗澡浴场的遗址，在当时呢也真的是有顾到了实用性，可以想象到一群练习过后全身流汗臭巴巴的男生走到旁边的浴场就可以洗澡，实在是很人性化的设计。那还包含了不远处呢就有选手村哦。另外呢，在整个遗址里面还有2层楼高的水神庙，以及可以收放各地进贡金银财宝的宝库间，也可以见到市政厅、议事厅，还有暴君尼禄曾经在奥运期间来住的尼禄别墅等等哦。虽然都只剩下石头了，可是还是可以让我们想象在2000年前人们呢、运动员在这里走动活动时的场景。此外还有打造宙斯神像的古希腊艺术家菲迪亚斯，他的工作坊呢也是古迹园区里面的一部分，虽然同样是断垣残壁哦，但是还是可以让我们想象到西元前5世纪菲迪亚斯就是在这里打造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的宙斯神像。而我们在看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也发挥了想象力，回顾千年之后就一定要去参观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了。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主要展示19世纪时由奥林匹亚遗址出土的雕刻、陶器、青铜器等等的文物。虽然呢，这个博物馆的空间不是很大，但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不少的古希腊艺术珍品，自己在这里面呢，也是逛到走不出来哦。例如镇馆之宝是公元前4世纪的 Hermes 赫尔墨斯和婴儿酒神。那这个主角呢 Hermes 他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运动员的保护神哦，还有呢还是婴儿的酒神。那这个 Hermes 呢就是拿了一串葡萄来逗弄小酒神的模样。那考古学家也就是在希腊的神庙遗址里面呢发现了这座雕像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雕像呢，是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 Athena Nike， 那这也是会让你目不转睛一阵子的很漂亮的雕像。另外还有许多画上运动员身形的陶罐啊、陶瓶啊，或是许多的雕塑面具，还有玻璃做的这个水瓶等等呢，都可以让参观的人们更感受到希腊人对于运动、生活、宗教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古代希腊人对于呈现艺术品的工艺美感和技术，真的是很值得敬佩的。而这些古物能够保存到现在真的不容易，因为地震和火灾也不只是千年前才有，即便到了现在哦，在奥林匹亚的居民们还是要很担心火灾的状况。比如说这几年的气候变迁，干旱的情况呢，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奥林匹亚地区，缺水很严重，那夏季的气温也不断的攀升，几年来陆续发生的森林大火让当地的居民非常担忧整个古迹园区的保护，那是搬都搬不走的古迹哦。特别还有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里面的文物。而说到呢，要担心像这样的高气温、干旱、缺水、森林大火的状况，对于住在北加的我们也完全不陌生的。我们还是只能呢，要来尽量友善大自然，以及祈求上苍不要有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哦。而在下一回的好旅人，我们要去一个希腊的超级度假天堂——纳克索斯岛。我是曾志宁，期待与您下回见。